黑，意不意外？他背影那么轻快。黑，要明白，人会来，就会离开。世上唯一不变，是人都善变。路过人间，爱都有期限，天可裂间，心碎在所难免。以为痛过几回，多了些修炼。路过人间，就懂得防卫。说来惭愧，人只要有机会，就有沦陷。
一千个基佬，百万种生活，欢迎收听千基百老汇。大家好，我是马斯卡，我是电台最早的主播之一，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，希望所有的听众都一切安好。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五十问吧。第一题，马斯卡，呜呜呜呜，中间好多期都没有他，我一度以为他因为混得太差被你们开除先级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第一期开始听的那段时光真的有些遥远。悄悄咪咪地说，最开始我最喜欢的就是马斯卡，但是后来我，对不起，我爱上了 A 姐，小声逼逼。A 姐好可爱。这期调查真的是把我带回了好久以前的那段时光，七七八八，感觉好多事情都忘记了。记得当初最好奇的就是马斯卡有趣的灵魂，有个多么好看的外表，而且我真的有研究过你们那个 Q 版的头像，哈哈哈哈，好像写这些对你们录节目没有什么有用的素材哈。但是我当初真的有很喜欢马斯卡的，所以马斯卡有 A 姐可爱吗？有没有经历过渣男或者很受伤的故事？如果有人对渣男恋恋不舍，你会骂醒他吗？这是马斯卡的性格会做的事吗？以前和现在的性格有变化吗？有没有觉得自己成长了，变化了，三观不一样了？啊，这个问题真的好长。其实在我大部分的感情经历中，遇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渣男。我其实又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，所以往往会在一次受伤之后，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缓过来。因为特别害怕受伤，所以慢慢的就变得对感情有些恐惧了，好像是给自己筑了一道墙，想要冲出去，但是又没有那个勇气。对于朋友的话，我的性格其实比较一针见血，基本上会直接告诉他这个男的很渣，但我也是那种非常尊重朋友决定的人，如果他想好了坚持要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，我会完全支持他的决定的。因为我觉得作为朋友，我有义务要告诉你事情的真相，但是在你做了决定之后，我只会默默地陪着你，如果痛苦的话，我也会和你一起去分担。因为我的朋友就永远就是我的朋友，而那个渣男不是。其实几年的时间过去之后，性格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了一些变化的。往一方面说，可能是变成熟了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会更全面。往另外一方面说，可能确实也是缺少了年轻时候的那种激情和冲动，对很多事情学会了看淡和接受，学会了妥协。但我一直都觉得我的三观还挺正的。第二个问题，美国好玩吗？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好玩要具体看哪个方面了。如果是从休闲娱乐活动的多样性和美食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实在是太好玩了。比如为了吃一次山城辣妹子火锅，我需要开车走一个小时的高速，前提是还得能约得上小伙伴陪你一起。这要是在国内在家里组个局，那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第三题，我的我的，希望你们可以让我上电台，我会超开心的。 Q 版的头像是不是和你一样好看？作为年轻的血液，你是不是会常驻啊？等你啊，么么哒。还是一样的择偶要求有提高吗？爆照吧，爆照吧，群里坐等。为什么印象中你应该是去了戏精学院呢？是我断片了吗？总之我太激动，有点语无伦次， 我想到在家吧。嗯，是的，反正夸我好看的我都承认。其实在电台微信群里，我的头像就是我的照片，所以一直以来都是有爆照的。第四题，不在电台的日子有没有想我们可爱的听众啊？这个肯定是有的，我非常的想念大家。其实我一直有在默默的去关注电台，经常也会和包子一起去讨论电台的运营以及未来的发展等等问题。我非常开心依然有那么多老朋友还陪着我们，同时还有很多新的朋友加入了我们这个大家庭，这些都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兴奋。第五题，你觉得重新归来的自己的颜值可以吊打电台的一众仙女吗？我觉得颜值吊打电台的小仙女们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，毕竟仙女们都百花齐放，姹紫嫣红的。 Jason 哥哥更是一骑绝尘，美得不可方物。但是如果是从字面上把他们吊起来打一顿的话，我倒是非常有兴趣去试一试。噗呲。第六题，最喜欢听众夸你什么？我们之后好在线后台疯狂评论。就美啊。第七题，中途离开电台是去给之后的节目收集素材去了吗？中途离开电台主要是因为上学的原因，不能继续待在南京参加节目的录制了。但我也有一直在体验生活，感悟生活，也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朋友，听到了各种有意思的故事。那相信这些宝贵的经历也一定是非常好的节目素材。同时我也有在和别的 LGBT 组织去积极合作跟交流，希望未来能够让千机百老汇走上更好更广阔的舞台吧。第八题，要是没有五十问现场一度冷场怎么办？会怀疑自己过气了吗？其实包子要我做这个专题的时候，我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，毕竟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。后来看到这个文档里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内心真的是非常的感动，依然有那么多的朋友还是记得我的，所以也非常的感谢大家。第九题，想知道马斯卡现在是单身吗？如果不是，什么时候恢复单身？我已经准备好考配得上你的仙籍了。我单身，一直凭实力单身。第十题，大米和包子和 Jason 和 A 姐一起掉水里了，除了你都不会游泳，没有救生圈，水超深，只能救一个，你救谁？哎，这个题目有意思了。我本来是打算救包子的，因为大米、Jason 和 A 姐都有姐夫，完全不需要我瞎操心。包子和我一样也是万年单身狗，所以理应相互照应。但是转头一想吧，狗自己就会游泳，也不需要我救，我还是安心坐在岸边吃瓜吧。第十一题，择偶标准。喜欢身材好的男生，尤其是肩膀宽头小的那种，感觉特别有安全感。第十二题，喜欢什么样的体位，以及有一些什么样的性癖好。
What？
开始捂起来了，我怀疑你们都是变态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比较喜欢面对面的姿势。性癖好的话其实也没有，我还挺普通的。喜欢买各种款式的内裤算不算？第十三题，聊聊第一次看的 GV， 第一次打飞机，第一次咬，第一次10。
Oh no！
第一次看 GV 应该是日本的吧，那个时候还特别流行那种瘦瘦的头发很长的杀马特花美男，我一度认为是和电影一样是假的。第一次打飞机其实还挺晚的，大概是在我大二的时候，地点的话是学校的宿舍，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第一次咬应该是在前任的实验室。 印象中觉得有点腥。
What？
第一次一零都是约炮，分别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人，时间上差不多相差三年。第十四题，近期目标、人生规划、感情、工作等等。最近有在认真健身，想恢复之前的身材，同时有在学习视频剪辑。其实很久很久之前就有做 UP 主的打算了，拍了几百个 G 的素材，却都一直偷懒没有剪过。比如我和包子其实是有拍过美妆视频的，两年过去了我依旧没有剪，现在混迹于 B 站的生活区。目前的话我正在工作，但还是非常的想念学校，希望能够回到学校去继续读书。感情上的话其实依旧是随缘吧，宁缺毋滥，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，所以也非常羡慕并且真心祝福那些被爱情滋养的人。第十五题，真的参加过劈叉大会吗？话说真的有这种大会吗？劈叉这个梗其实来源于我们的第一次节目，当时在节目里有聊到如何在浴室里捡肥皂而不被爆菊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科学话题。在这个话题之中，我提出了可以通过劈叉来捡肥皂这一方法，从而成功避免被爆菊的危险，但是却让我收获了劈叉这个梗，后期就在节目里面反复出现。但非常遗憾的是，由于当时的设备过于老旧，非常精彩的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期千机百老汇节目素材丢失了。第十六题，马斯卡偏零比较多还是偏 0.5 比较多？一转零不走寻常路，或许某一天是不是又会转回来，谁知道呢？第十七题，极速美臀，我想问极速美臀是什么？这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梗。我在健身房报了私教课，准备选教练，在两个教练当中犹豫不定，一个脸长得特别帅，一个身材特别的好，于是我就把这两个教练的简介都拍下来，发到电台的微信群里面给他们看。在他们的宣传海报当中，其中有个教练擅长的项目是极速美臀，于是他们意见一致的让我去选那个教练，好死不死的我也确实选了那个教练，于是我去健身房美臀就变成了他们的另一个梗。第十八题，单身吗？缺爱吗？单身，缺。
唉。
第十九题，认真的看一下微信群，你会发现几位仙子人气都很高，你觉得你和他们比谁厉害点？例如你和 Jason 哥哥比下，还是和大米比下，还是包子或者熊猫或者经络？仙界一直都是讲究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，各位仙子们也都是各有所长，比如某个部位，对吧？
What？
其实电台里的人物角色性格都是有设定的，都是出于节目的需要。马斯卡与生活中的我有性格相似的地方，但更多的是不同。比如说我也不会在日常生活中突然就去抓某个男生的胸。生活中大家其实都是很友善的人，私下的话我和包子的沟通和交流会更多一些，也会更亲近一些。第二十题，听众的表白都是认真的，你怎么办？当然是爱回去啊。第二十一题，对你的看剧的偏好表示好奇，感觉看得奇奇怪怪，你都怎么审美选择的，或者通过什么途径去找的？我看剧的爱好比较两极，如果只是想图开心的话，就会看一些特别沙雕的剧，比如巴拉巴拉小魔仙、无法天女或者玛丽学院什么的，搭配弹幕吐槽的话味道会更佳。第二十二题，什么时候回国想你？比心，希望很快在国内见到大家。如果我去各个城市旅游的话，会有小伙伴们一起去面基吗？第二十三题，最喜欢什么样的小哥哥？身材好、颜值高的小哥哥，比如刘昊然、吴磊、彭昱畅，从他们没红的时候就粉了很久了。第二十四题，在美国吃到的最好吃的是啥？火锅，必须是火锅，山城辣妹子。第二十五题， 亚洲男生受欢迎吗？优秀的男生在哪里都受欢迎，不过我不是，嘤嘤嘤。第26题和第一题重复了。第27题，恋爱中有没有什么很甜的堪比偶像剧的经历？当时和初恋闹别扭，不回他发的信息，到了第三天晚上的时候，就发现他不再发短信给我了。我当时心想，哼，男人。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发现他偷偷从学校教务网搞到了我家的地址，然后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。看到他站在我家楼下对着我挥手，亮出他的大白牙的时候，真的，我的心都化了。我冲到楼下问他为什么要跑过来，他说担心我出了什么事情，必须亲眼见到我才能放心。当时就觉得生活绝对比爱情偶像剧更精彩。第28题，离开电台的那段时间有每期准时收听吗？对接替你的熊猫作何评价？因为版权的原因，其实海外是听不到电台节目的，但是依然有通过其他的途径去收听其中一些电台节目。我很感谢熊猫，因为在我准备离开电台找到他来接替我的时候，他非常的兴奋和我说，我真的可以吗？我一定会努力的。我想他也是用时间和事实证明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，正如千机百老汇一直以来的 slogan 一样，1000个基佬，100万种生活。虽然熊猫接替了我的岗位，但熊猫就是熊猫他自己，他有着属于他自己的魅力和小宇宙。第29题，包子、大米、Jason 选一个当男朋友吧，愿意吗？苍天在上，信女愿一生吃素，在此郑重发誓，这辈子、下辈子，我们三生三世都是好姐妹。第30题，如果给你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钱，最想立刻去做什么？那应该躺下来睡一觉，告诉自己庄周梦蝶该醒了。第31题，如果世界即将末日，只有选 Jason、包子、大米之中的一个做爱才能拯救地球，你会选谁？一定要选，不接受其他莫名其妙的答案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大人我、wow! 我选择与地球一起毁灭。
What?
做爱和打响指虽然都是啪啪啪，但做爱显然拯救不了地球。第32题，遇到自己喜欢的类型，你做过哪些傻事只为了引起对方的注意？和初恋分手，为了给自己第一段感情画上一个干净的句点。在小年夜的时候，我坐了30个小时的火车和2个小时18分钟的绿皮车去他家找他，重走了一次当初他来找我的路，但是怀揣着完全不一样的心情。分手的时候，他在月台上送我，我靠着栏杆扶手，对着他唱了陈奕迅的《好久不见》。这首歌真好，好久不见，不如不见。
唉。
第33题，你能接受60岁的老汉吗？
What?
不能。聊得来和性生活一样重要。34题，你觉得仙子里面谁比较帅？不接受说自己的，然后谁比较骚一点？谁是小公收割机？当然是 Jason 比较帅， Jason 比较骚， Jason 是小公收割机。我在拼命眨眼，你们看见了吗？第35题，以上有2个问题是我问的，猜猜是哪2个包子？你胸前的那2个。哇！第36题，我觉得很多问题超纲了，马斯卡会怎么回答？还有34的朋友，你管好你自己，别管33在干什么。如实回答。第37题，对自己身上最满意的部位是哪里？臀部。第38题，喜欢的音乐和电影类型是什么？喜欢电子乐，比如 EDM 风格。电影的话，我看的比较多且杂， 最喜欢的电影是 Leon， 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。第39题，最想和男朋友一起去哪里玩？我非常非常喜欢海，每年都会去至少一次海边，所以也希望有机会有人陪我一起在海滩看落日。其实和对的人去哪里都很开心，我带着你，你带着钱，记得一定要带着钱啊。第40题，有两个男朋友，一个是又高又有钱肌肉男，会带你到处去吃喝玩乐，但你的感情是一年；一个是各方面比较一般很普通，但是他很爱你，做什么都想着你，你们的感情是一辈子，你会怎么选择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大人我都要。如果硬要选择一个的话，我会选择第一个，因为我已经过了用爱发电的年纪了。哎，说好像我能选是。第41题，遇到过什么灵异事件，或者从别人那里听到过让你害怕的真实灵异事件？之前有两个男生克服了艰难险阻，突破了重重世俗阻隔之后坠入了爱河。第二天人们把他们打捞了上来。
What？
第42题，如果有人负担你的去美国留学的费用，但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独自一人半夜去墓园拍一个小时的 vlog， 你会去吗？我想我会去的，我其实不太害怕这些。第43题，我今年18岁大一了，在 Aloha 上遇到了一个23岁的一，每天都像情侣一样聊天语音，老公老婆的叫，就给我一种就是在谈恋爱的感觉，但是只隔了一个晚上就好像陌生人一样再也不理我了。想知道这种情况在圈子里很常见吗？在 Aloha 上我遇到的除了约炮一族之外，多的是一些一时无聊相顾无言的 ins 党，还有一些更多的是卖博彩或者理财产品的皮条客。我觉得真正的恋爱不是语音聊聊天，相互叫叫老公老婆这么简单的。我觉得与其在小软件上大海捞针，不如多去参加一些社群活动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发现那个有趣的灵魂。你今年还这么年轻，你还有大好的时间遇见更好的人，所以不用特别担心。第44题，最难忘的一次性经历。第一次的时候，男朋友的丁丁系带撕裂出血，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第45题，在国外有没有艳遇，是否有跟外国人发展的可能？我有和外国人相处过，但还是比较偏好亚洲人。一方面我觉得文化差异真的挺大的，另一方面毛太多了，感觉像是抱了一只熊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
What？
第46题，如果遇到一个让你一见钟情天才级别的对象，然后你们互相都喜欢，但是上床以后发现号数相同，同是姐妹或者别的，你是选择和他做朋友还是含泪做？还是做朋友吧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
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我们一样有最脆弱的灵魂。
第47题，能否透露一下自己尺寸以及理想的对象的尺寸？略高于我国的平均水平吧，对象的话不比我差就好。第48题，如果有一天发现自己对某妹子突然有了兴趣，会怀疑自己吗？怎么办？其实不会，我一直以来对长得好看的妹子都特别的有兴趣，但纯粹是那种欣赏和赞美的兴趣。这辈子的话应该是个铁 gay 无误了，铁到过地铁安检都会报警的那种。第49题，睡到你容易吗？快五过八，门口排队等待叫号，谢谢合作。第50题，对电台的其他几位主播有什么想吐槽但是一直没敢吐槽的吗？话筒递上。其实还真的没有，因为以马斯卡的性格没有什么是不敢在节目里面说的， 一般当天就吐槽完了。第51题，我帮你看了一下49个问题。姨母笑，你能说说你的感受吗？我不信你们都只提了一个问题。感受到很多热心听众发自内心的真诚与关心，也感受到很多骚鸡们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心理。不过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，我都还是一样爱你们，所以真的非常开心能有这样一次机会和大家再见面，我也真的非常感激曾经的那个自己。在2015年11月份的时候，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再做些什么，才能够更大程度上的去实现自己的价值，也算没有白活一场吧。当时正好遇到了一个 LGBT 组织在招募志愿者，我就和他们的 HR 说，我只想做一个同志电台来分享故事和生活。很庆幸的是，这个 HR 和我说，他们也正好有一个这样的计划，而这个伯乐就是包子。在他的推荐下，我认识了这个电台的负责人大米。很快的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晚上，在一间拥挤不堪的宿舍里面，我们三个人围绕着一台放置在垃圾桶上的老旧 iPad 录下了我们的第一期节目。而之后 Jason 作为第二期嘉宾成为了电台的固定班底，这一路就是好几年过去了。一千个基佬，百万种生活。我始终相信，虽然我们身为性少数群体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的精彩。也许你是深柜当中的那一个，但你绝对不是孤立无援的那一个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有很多的兄弟姐妹，你也可以和他们一样开心幸福，拥有自己理想的生活。所以我觉得比起节目本身，电台更像是一个大家庭，永远敞开怀抱去温暖每一个人。所以在电台节目之外，我们也尽可能的去为大家创造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平台，让家人们产生更多的沟通和交流。有的人找到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，有的人找到了幸福所托的男朋友。作为大家长之一的我，内心也是幸福的，甚至有那么一丝丝的骄傲吧，好像在你们的幸福和快乐当中，我也获得了那么一点成就感。相比较理想，现实总归是比较残酷的。作为一个完全公益的 LGBT 电台，我们一直都是在夹缝中生存，几度都无法再持续下去。但是三年的时间过去了，虽然有些人离开了电台，但大家的心都还在，电台也还在，又有更多新鲜的血液加入了这个大家庭里。其实电台的生机和未来是由你们来创造的，所以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去感谢一直以来支持千机百老汇的老听众们，还有刚刚加入电台可能并不知道我是谁的新听众们。感谢大米、Jason、白板、知兽，感谢熊猫、经络、星辰，最最最最感谢的人是包子。如果没有包子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努力，电台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。这并不是一段获奖感言，而是对于我来说，电台一直都像是自己的一个孩子。现在听到节目的每一个你，都是陪着这个孩子一起长大的人。我也会继续为电台贡献自己的一点微薄的力量，也希望五年之后、十年之后，我们都在，你们也都在。千机百老汇永远都是你们的家，我们下次再见，爱你们哟，啵啵啵。
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，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，等着落山风吹过。 左脚我的小镇经过，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，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。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，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，他会自己长大远去，我们也各自远去，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，就这去给稻草人唱歌，等着过山风吹过，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，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，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，都是我喜欢的歌。我们去大草原